何等为四？哪些是这四个呢？何等？何不是哪些吗？谁？哎，谁？
十众
四众。第一众啊，说，如果你这个各位菩萨呢，为了，注意啊，咱们一个字儿字扣啊，你的发心，咱们说菩萨界是心界，特别重这个发心，你起什么心？就跟刚才你说的，如果你发心正确呀、啊，你表面上是犯戒，实际是有功德的，是不犯戒的。你看他这个发心啊。未欲贪求什么呢？力养恭敬。什么叫力养恭敬呢？咱们注意这个戒本呢、啊、它是给和尚说的，所以呢这个你我们居士再来比较，它这个力养恭敬什么意思呢？力养是指的这个居士给和尚的供养，哎，恭敬是指的居士给和尚的名誉，这个比如说对他作礼，给他顶礼，这是恭敬。他这个和尚呢，他就贪求这种恭敬，哎，你看这么多人都给我顶礼，哎，这么一种贪心，你看我这个这么多给我很多钱哈，我贪这个财物，为了贪这个力养，自赞毁他。这个目的啊，这个发心你要注意，这个力也可以叫名利的利，这个恭敬也可以是名，就是为了贪名利。你这恭敬，你不是就为一说人家那个和尚功德大什么啊，这个什么好，哎，不就是名利吗？为贪名利，自赞毁他。自赞就是说，说自己好，比如说，有的那个比较这个就是说的很谦虚，或者说的很隐晦，或者是什么，哎，但是实际上就是显摆自己，说啊，我出家多少年，是这个我在哪哪哪曾经如何如何啊，哎，自赞我有什么本事，哎，而且还包括什么呢？就是那个不说话，比如说有一居士问说，哎，说听说师父这个啊有神通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他在那儿呢。也不置可否，什么？哎，这都属于自赞，哎，自赞毁他，然后就毁他，就是什么呢？说别人不行，比如说说某一个法师不行，或者说某什么，反正就是这一类的意思吧。自赞毁他，哎，毁他的目的还是为了自赞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为了得到更多的名利，这样的话是第一他生处罚。这个呢，就是等于犯了一个戒呀、啊，就是犯的轻一点。哎，犯得轻一点，对，这个要求就比较高。对，就是你首先呀、啊、就不能发这个心，而且他这个发心呢，你特别注意啊，他这个你要是为求名利，一定要注意这个，不是不能自赞。哎，你比如说，我在这儿说这个佛教啊，就是智慧啊，非常好，这个法轮功啊，它就是不行，这也叫自赞毁他。你当然说是吧，哎，但是我这个自赞毁他是为什么？是为了让众生知道什么是真理，知道什么是不对。你这个发心是正确的，这就不犯戒。哎，一定要为求名利。哎，所以你注意这个，一个字儿一个字儿，你都要这个领会他的意思。这个，但是啊，还得跟这个发心跟，这就是咱们世间有一句叫什么呢？叫做这个动机与效果统一论，就是不但要这个追究你的动机，还要看你的效果，是吧？比如说这个坏人。他本来是这个起的坏心去搞破坏去了，结果呢没破坏好，反而办成了一件好事，这个他的罪啊就会小一点。哎，比如说这哎，他是动机效，你比如说这个自赞毁他吧，这也是一种方法，我自赞佛教毁这个法轮功，结果呢他把这个众生啊救过来了，让他从法轮功这个就是脱离，学到正法，结果能够获得解脱，这个效果呢是对这个众生有利的。对呀，应该搞清楚了。这句话呀就是什么呀？这就是都没有世间的任何利益，就是哎，实这就是那个，就是跟我说的那个，说一切法
彻底，那更高级，
就好像一切法皆无自性，这个一切法呀它是有这个限制的，就是什么呀？是凡夫所知的一切法。像你说的这个，说这个佛教的这个，你刚才再说一遍是吧？
他说的是性空法的真正的利益是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值的利益。
哎，这个没有任何地方可值的利益，这个任何地方啊是有限制的，是什么呀？就是世间，就是佛法的利益呀、啊，是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没有任何世间利益，就是把世间利益全部都抛弃，这就是佛法利益。实际上是不是说，这个任何地方不是指所有？如果说佛法任何利益都没有，那就理解错了。实际是什么？没有在世间的利益上，他是全部都抛弃的。实际他得到什么利益了？得到了出世间的利益，而且这个利益比那个世间利益啊，要是没法比的。哎，他 得到了解脱，得到了智慧，而且他不但自己得到利益，他还能度这个无数的众生，所以他有更大的利益。你受了这个戒，就算住在这个戒里头。说这个第二条，若诸菩萨现有资财，性钱财故，有苦有贫，无依无护，正求财者，来现在前，不起哀临而修慧舍。咱们先讲这个啊，说如果你这个菩萨呀，现有资财，你看他这个，你注意，这都是要，你比如说你菩萨现在就什么都没有，人家来要跟你要来了，你没法施，这就不算破戒。哎，你现在呢，你现有资财，你确实有，然后呢，注意啊，性钱财故，你的这个思想啊，你的这个性格呀，你是钱吝，就是吝啬，吝啬于财，你这个小气，不愿意给别人，这都是条件啊，就是由于你这个就是吝啬，不愿意这个布施，有苦有贫，就是确实是有这个痛苦，有贫穷，无依无护，他也没有这个别处可求，他实在是没办法了，也没有护啊，是依靠的意思，护是这个，你比如说咱们都说佛慈氏都是我们的大护主，就是我们可依靠的人，哎，就是很可靠的地方，你要是能够依靠佛，你就能够这个解脱了，你当然他就可依靠，你要是这个像这个出外道啊，像法轮功啊，你就不可依靠，你依靠他，他让你那个火烧啊，你烧了，他说你升天了，结果其实呢烧没烧死，受罪了，哎，烧了那还不知道上哪儿去了，哎，所以呢就是说护是可依靠的意思，他这个人呢也没有可依的，也没有可这个可依靠的，这个没亲没友，正求财者，注意啊，正是什么呢，是正确的如法的求财，就是他这个跟你要东西啊，他要的这个正道，什么叫正道呢，他就是用的是地方，你比如说他求财如果要是这个用在歪道上，你可以不给他，这就是你智慧啊，你判断啊，你如果不知道，你当然你比如说我不知道他是坏人，我就以为他是好人，那你就是不施就完了。接着说完他这个问题啊，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他说的这个，说比如说他是坏人，但是我这时候不知道，我以为他是好人，我给他了，这个时候你就不施没关系的，为什么呀，因为从你的发心，你认为他正求财，你那个你没有错误，你没有错误，他拿上在这个造恶业呢，那是他的这个问题，跟你我们讲了菩萨是心界，所以你不要在乎，只要你现在判断，我说这个确实是，但是你不能那个，你比如说我怀疑，我感觉不大对头，你这个时候就要小心一点，哎，因为你终究你这个说虽然这个钱布施出去了，但是呢你这个钱如果真布施到一个真贫穷的人，真救了他的这个急，那你这功德也不一样，这就是那个动机跟效果统一了，又是你如果真是不给一个这个骗你的人，没有起到救这个贫穷的作用，那你就是这个效果不好，是吧，这是你智慧不够，虽然你动机没犯戒，但是效果不好，还是影响了你的功德，是吧。然后咱们再接着说你这个，就是这个庙门口这些，你看前头这些啊，有苦有贫，无依无护，这些人是不是符合这个条件，实际上很多人是不符合这个条件的，这些人呢他这个我这是一般来说啊，不是这个普遍的啊，就是说一般来说在庙门口这些人呢，他都是这个听别人说了之后啊，就是说居士啊很多都是受了菩萨戒的，你跟他要他不能不给你，他不给你就犯戒什么啊，你看那些，我就说那个有一个他说阿弥陀佛，我说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过去，阿弥陀佛我说你念佛还敢这样念，他不敢吭气了，就这些人呢没有正见，他是一种这个就是把这个作为一种那个就是敛财的那个方法，实际上这些人呢我跟你说，因为在庙门口你可以想象他绝对不会那个就是愁吃愁穿的，哎，那个就包括这个城市里头有很多那个就是那个哎，那个亲眼见了好多人没办法的事儿，跟智种法师在一块儿走，那个智种法师他是根本就不动脑筋，哪个药他就从兜里那他那个就一抓，也不管是几块的，就也不管几张就给。有一次那个在五台山有一个在桥那一个拐子，那是真拐子， 他就从兜里抓了一沓子，那个反正都是当然都是零钱了哈，就给了，他也不数。结果呢，那个一个那个我们在马庄正走，一个老太也不老，就是一个妇女来了啊，说那个大师他也知道和尚容易给他的，然后他就抓了两张给他。结果我没走多远，好家伙都来了，他都互相那都是一个村的，都互相有联系。这一说那边有个和尚啊，给的多，好家伙都来了。我当时立刻我就那个一挡，我说没有了，然后我就给法师往车上一推，上车就走。那么认为，我就是认为什么呀，像这些，你像那中央电视台不是跟踪过他们报道过吗，你跟着那个就是一个是什么呀，他白天要，然后晚上就是那个酒店换上衣服什么住的那个可好了，然后就是然后中央电视台跟踪，就跟着他们到家去，楼什么电视机家里的摆设全都是这样要来的。他就是那个像安徽啊什么，他就是那个一个村一个村的，就是男的负责在家里种地，女的领上孩子负责出去那个要东西。所以能够跑到大城市里来，什么这么比较有组织、比较有这个办法的呀？你像这都是那个遣送回去多少次，他们都有很多对付的办法的。这个你放心，你理解错了，很容易做到，而且他不这样做不行。那个就是这就是业报，就是你比如说我现在让你去要去哈，你怎么都说不了这话，你拉不下这脸来。哎，他就是这业报，就是我们是多次说那个五台山车站上那个例子，一个老太太也不是老太太，大概有四五十岁的一个妇女，几个是两三个儿子好几个闺女，家里楼给他盖的什么都给他买齐，儿子给他跪着求他说你要什么给你买什么，你别出去要去了，不行，就在五台山车站，每年去五台山有，啊，就在那要，就是什么，就是夜报，哎，就哎，对，他就是要，你说他，不是他前生就有这些那个建业的报，就是要让人瞧不起，让人骂他。你看好多人，
而且这些人啊，
然后那个中央电视台那次采访，把那个跟踪采访完之后，就访问那个社会各界人士对这个的看法啊。其中一个就访问到广济寺的一个法师，这个法师是怎么回答的呢？法师说，真正需要你布施的地方还多的是。你看这个法师说的多好，这就是智慧，说的多好，真正需要布施的人多的是。哎，就是说你像那个灾区什么这个希望工程，贫穷孩子上不了学的什么，那是真正你给400块钱一个孩子就能读到六年级，就能读到400块钱对一个城市的人算什么呀？但是对一个孩子来说，那就是他的这个前程啊，一辈子的希望。哎，这样，你干脆你就，就是说你一定要按照这一条来判断啊。就是说什么呢？这个有苦有贫，无依无户。哎，他确实是。你比如说这个，咱们就按照这四个字、这八个字吧来这个判断。另外还有一条啊，性钱财故，就是说你这个，你比如说你还有一些，你比如说你这个钱呢、啊、有更重要的用途，或者是什么，你不是因为这个，就是说我小气，我那个舍不得，这都是条件，哎，这都是犯戒的条件，就是说你不是因为性钱财故，这也是不犯戒的，这每一条都是有条件的。另外这个就是我在这读，你注意我这个节奏，我用的是这个藏药本子，这是跟藏本、梵本什么几个都是这个对过的那个比较好的本子。我读的时候啊，有时候标点如果跟你们的不一致，你们提出来那个改过来。再一个就是基本上呢，你就按那个四个字四个字这个一读，哎，基本上是这样。正求财者，他确实是用在这个很需要的地方啊。来现在前，来现在咱来现在你的面前，不起哀临。哀临，这个就是你不生起悲哀他、可怜他的心，而修慧施，而去这个修行这个慧舍啊，就是那个慧，就是这个叫什么小恩小惠了，那个慧施于他，这就怎么，这就犯戒。哎，如果这几个条件都符合，你就犯戒；有一个条件不符合，也是不犯戒的。你这个就是要自己这心里头去仔细这个琢磨去掌握。应该呀、啊，你是他说的这个是做的不对的。他现在说你什么叫犯戒？哎，就是说你如果碰到这个真是苦的人，真是这个需要的人，你呢不起哀怜而修慧施，这样的话你是犯戒的。
不是我。
这个你啊，你现在还没到那个境界。你现在，如果你当然，如果做到无所住，当然那个是最好了。你现在没，你现在必须住在一个地方。哎，对，什么的？因为我们现在啊，都是住在贪嗔痴，你自己不知不觉就住在贪嗔痴，所以你先呀、啊，从这贪嗔痴挪个地方，住到那个布施持戒精进里头去。哎，无所住还提不上。这个在现在这个有很多人呐、啊，尤其是网上就吹这个大话。别人说这个事儿，说怎么办呀？什么啊？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你什么扯什么呀？啊，给人家一弄弄的不敢说话了。问题，且这个话呢，你仔细来琢磨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你的心要升起来。你比如说爱怜心，你必须升起这个心来。但是你升起这个心来呢，你不执着于它，你不住在上边，心还要生，事儿还要办。你看佛菩萨。释迦牟尼是不是无所住啊？那大涅槃了哈，他无所住，但是该生什么心生什么心，该做什么事做什么事，他只是不执着。然后还有一个也犯戒啊，什么呢？正求法者，就是以正确的态度，来这个求这个佛法的人，来现在前，性前法故。这个人呢，性格呢吝啬法。有这个好法，这个不愿讲给别人。周利盘多伽不是前辈子性前法故，这个舍不得给别人讲法，结果这是得什么呀？愚痴报。哎，这个被那个出家一百天一个送子也没背过，这个气得他哥哥要把他赶回去。哎，这个性前法故，然后呢，虽现有法，你是真懂，哎，你现在懂这个法而不给施，是名第二他生诸法。所以这个呢，就叫做这个整个这个这一个重犯的这个名字叫什么呢？叫前夕财法。这一届的这个名字呀，你记上啊，叫前夕财法。如果问法你不懂啊，你就说我不懂。你可以给他介绍啊，你说我知道谁懂，我知道一个人，或者可以跟介绍说法师介绍到寺里去。哎，我呀，我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喜欢旅游。我是这个一个人全国到处都转啊，我就靠什么呀？就是靠问路。问路我一般什么呀？至少问两个，有条件问三个，两三个都说的一致的我才往这走。就是哎，为什么呀？结果有一次就问到一个，在这个哈什的时候，那个路就碰不到人，碰到一个维族小伙子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上这个香妃墓怎么走啊？他啊，这个给我说了一通，一直啊，再往前走，好，我就往前走，越走我觉得越不对，后来我就往回走，后来碰到一个老外啊，然后那个我说香妃墓，他那个老外旅游啊，他都是看都看很多书，都准备好的，对那个名字呀记得特别那个清楚，哎，他反而知道，跟他一块去了。这个给人指人啊，那个小伙子呀，我知道，我很理解他。他是这个人，这都是一个什么心理啊？你问到他了，他不好意思说我不知道，哎，他也想帮你，他不好意思说我不知道，他就估计是在那儿，他说你就再往前走吧，哎，他是这么个心理，这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自己啊，并不知道，但是不好意思，你比如说人家挺尊重你的，说这怎么着啊，自己就根据自己这个稀里糊涂的理解，就是乱说一通，哎，结果这是害人的。哎，结果那小伙子让我就全国呀转这么一大圈，就上这么一次当。哎，你那个害己就害到什么呀？就是你害了这个人的这个罪孽呀。哎，就是这个有果报，你造的这个罪是有果报的，就是属于智慧了。就是智慧不足，我以为我懂了。现在那个大部分犯错误都是这么犯的，哎，都是那个别人说啊抢着打，实际说的根本就是他们。但是这有一个接近的程度不同的区别，就如果你因为你如果要是讲的呀半对半不对呀，这就是什么呢？半有功德半有罪恶。所以这个呢，你就是说如果你确实是感觉把握不大呀，你还是最好是那个不要，哎，不说，或者是给他介绍别人，你说哎谁谁懂，或者说你问和尚吧哈，到寺里去吧，你或者说你看书吧啊，反正这个呀是功德过失啊，是丝毫不差，就是你答对了多少，答错了多少，那个果报它就是那样。你比如说像刚才那个说那个，你如果说我不好意思啊，我就给你瞎指一下，要是最简单的果报，那就是什么呀？ 以后你就被人这样那个哎误解，到时候你还要生气哎。你像这种啊，说老实话，这种业可以说是不会没有的，因为什么呢？你比如说你出了书，比如说有100个人看了哈，这100个人受了影响，这100个人还会影响别人，这别人还会，你这个影响是不会消失的。说那怎么办呢？你只好靠你精进修学，靠以后你的功德呢来这个。就是说更大功德，更大就是我们说的那个，你功德大，修行精进，然后呢很快的呢你见到了，见到之后呢再来在实地里头再来消除原来的那个罪恶种子，那个两个种子。专门有那么一本，专门有一个这么大小册子叫不要造口业，是吧？哎，那个书非常好。哎，自大自狂，就是自以为知，就实际上人呢都是自以为知道的。因为什么呀，这个就跟开冰箱门看灯那个是一样。你比如说3岁一个孩子，他也是认为他什么都知道。哎，一个5岁孩子他也认为他什么都知道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，是不是啊？人们永远是，你比如说一个傻子也他也认为我什么事都明白，我什么不明白呀，是吧？哎，所以说这个一说呀，实际上是什么呀，就是越无知啊越自大。哎，你越知道的多，你就会越知道自己不知道的多。哎，你真到那个谁牛顿了，牛顿最后死的时候说什么呀，说我呀就是海边玩的一个小孩，捡起来了几个贝壳。就是说他因为什么呀，他知道那个宇宙太大了，那个没有发现的规律太多了。哎，像爱因斯坦，他越知道的多的人他就越谦虚。斯坦说那个他病了到医院，他稀里糊涂的他老忘吃药，然后那个护士老催他，最后那护士都着急了，吓得爱因斯坦赶紧拿那个赶紧吃了之后，你好受点了吧。3个说，若诸菩萨长养如是种类粪禅，如果诸就是各位菩萨长养，长就是生长，养就是也就是培养了，生长的意思。长养什么呢？这样的种类，这种愤是愤恨愤怒，缠就是烦恼的一名。缠是拿一个绳子把你缠起来，这个缠的意思就是烦恼束缚你，你谁被烦恼缠住了，这就麻烦就来了，所以这个缠就是烦恼的意思。这个所有的这个不好的心所都叫做烦恼，不是有什么大烦恼、小烦恼、中烦恼，什么根本烦恼、随烦恼，所有的不好的心所都叫做烦恼。所以这个禅呢，就是所有心所的一个名字，粪禅就是粪烦恼心所，就是有，如果你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愤恨心吧，由是因缘，由于这个事是这个的意思。由这个因缘，由这个原因，不为发起粗言辩析。哎，我说的不对，就是说你由于心里愤恨呐，恨这个人，你不为发起粗言辩析，不广为就是指仅仅，不仅仅是发起一个什么呢？粗言，这个就是说粗话，骂人，辩析就是说骂一骂就完了，就罢了。由愤蔽故，由于这个愤恨心蒙蔽了你的这个良知，蒙蔽了你的这个觉悟，或者蒙蔽了你的理智，这就是感情用事啊。由愤蔽故，把你的这个理智正确的思想给掩盖住了，被这个愤怒呢给掩盖住了，愤怒把你控制了，现在你就成了这个愤怒这个心所的奴隶了。加以手足快时刀杖捶打，哎，不光说这个骂两句就完了，还要用这个手打脚踢，是这个拿石头砸，拿刀拿杖啊，这个就是捶打，伤害损恼友情。哎，就是你对这个人呐，就是恨得不得了啊，内怀猛烈愤恨意乐，内心里头怀着这个非常厉害的愤恨，就是恨得不得了。意乐就是思想啊，怀这种思想，怀这种这个看法。对，意乐就是思想看法。哎，说这个有所违犯，就是有所违犯， 这个有所违反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如果你按上边这些事儿做了，你就对于这个菩萨戒啊就有所违反，就有这个你所违反的这个一个戒了。他来检谢这个，就是那个人呢，因为他引起你愤怒啊，一般应该是那个人做错点什么事儿，反正冤枉你了，侮辱你了，反正就是对不起你吧。人家那个人呢来这个检谢，就是说来这个来检是什么？检是劝的意思，就是别人来劝你，就是这就是第三者了，说哎，说你这个
见谢，
哎见谢啊，对见谢，见就是劝戒，劝戒的意思，就是说哎，你就别那个，就是说说就行了啊，别再打他了。谢就是这个那个人呢来找你这个就是谢罪，就是说啊，实在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的，我那个什么啊，来找你谢罪，不受不忍啊，不接受，人家来这个道歉也不行啊，也得打，这个别人劝也不行啊，去劝也得打，不受不忍，不舍怨结，就是老放不下这个这个怨气吧，老这个就是舍不掉这点怨气。是名第三他生诸法，这被谁胜了？这就被那个愤嗔恚心所给胜了。前头两项啊是被贪心所胜了，你看这四个呀是贪嗔痴，就是你他生处是前两个呢，一个是自干毁他，一个是有法有财不施不施，这两个是被贪心所胜了，这是贪，那个没你没战胜贪，贪战胜你了。第二个呢，这是被嗔心所胜了，结果呢就是嗔恨起来，这个不顾一切。其实一般人嗔了之后啊，过去之后冷静下来都后悔，哎，这是第三个他生处罚。第四个，若诸菩萨啊，对了，第三个的名字叫什么呢？第三个名字叫怀愤打骂，怀是那个心怀的怀，胸怀的怀，愤就是这个上面一个一分钱的分，底下一个心，怀愤打骂戒。这个你像这个说前头这个原因，就是你怀着愤怒来打骂，这都是条件。你如果没有这个条件，比如说你后边咱们就会讲到，你为了这个度这个众生，为了这个众生他就需要打骂啊，你不这个不表现出这么愤怒的相来，他认识不到这个问题的严重。就好像你那个父母似的，父母爱孩子不爱肯定爱，但是他经常有打骂的那个，他就是要做出打骂的那个，至少是做出打骂的那种愤怒相来。为什么呀？他就是为了这个对他有利啊，为了。第四个啊，是若诸菩萨谤菩萨藏，这个法简称就叫谤菩萨藏，哎，就是第四个就叫谤菩萨藏。爱乐宣说开示建立相似正法，这个菩萨呢，他这个谤菩萨藏，谤菩萨藏，谤是什么呢？不如实的，这个不好的评价，就是说，本来这个菩萨藏啊说的是对的，可是他自己没看懂。他认为这个说的不对啊，那讲的是什么呀，什么不好，或者是说这个就是说不如实的诽谤，那叫诽谤，谤菩萨藏。像这个很多人呢，咱们说小乘就有很多，尤其是居士不太懂戒的人就谤大乘，这就属于是谤菩萨藏。哎，你像人家那个小乘有修行的法师，人家更不说这话，人家懂戒。你学小乘就学小乘，学大乘就学大乘，你别没事你啊非要说人家大乘不对，嗯，后边咱们还会学到大乘从来不说小乘不对，哎，大乘是大小乘都学的，不学小乘也犯戒。这个菩萨呢，他谤菩萨藏，然后呢爱乐宣说，他喜欢他高兴宣说什么呢？宣说开示，宣说就是对别人讲，开示就是别人那个请他开示啊，他这个给别人讲一些这个道理了。建立什么东西呢？相似正法，相似都是就是相正法，好像是正法，就是相似的正法，
相似佛法，
哎，相似佛法，就是他说我讲的是佛法，别人听着呢也好像是佛法，其实呢不是佛法，是他的邪见， 是他自己理解歪了的，这叫相似正法，就是不是正法。相似正法呀，比那个就是外道啊要这个危害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以为你学的是佛法，你恭敬学精进修行，结果费了半天劲呢是外道，是邪教，还不如什么呢，我就是邪教，我就是外道，就跟那个奥姆真理教，我就说这个放毒气就是救度众生，别人一看，全世界一看，这都是邪教，哎，这就一下就认清了，哎，像李洪志呢，也属于，要是他也属于附佛外道哈，也属于像，因为他说这个他也是成佛，好多人以为跟着他学也是成，这就属于相似正法，但是他这个呢，这个就是邪的厉害，所以好多人呢，好多居士也能认出来，哎，最害怕的就是什么呀，就是认不出来，那太像了，很多法师现在就是这样，哎，他讲的太像了，而且很多人就是一看威仪也是很庄严啊，讲的也是这个都是佛的语言，哎，智慧怎说智慧怎么来，靠多闻思修，智慧就是，哎，这一点没错，这个就不简单。现在很多人呢，我跟你说，很多人判断这个大德，说怎么判断是不是大德呀？属舍利啊，啊，就那很多人在网上辩论的就是，最后吵，道理吵不清，最后就是，他说出舍利来没有？啊，属舍利，然后看有没有神通，啊，这师傅一看有神通，好。这真正有修有证啊，真实的大德。
不是神通。
哎，舍利，什么教都有舍利，那个不烂那个肉身，那个什么教都有，那个就是前一段那个东正教，就是俄罗斯东正教还发现了一个那个几百年的肉身没换，那个哎，基督教也有什么舍利都有，那个神通什么妖魔鬼怪都有神通，所以他就，但是好多人就信这个。他因为什么呀，没有智慧，他看不听他的法，他辩论不清，最后辩论不清就辩论烦了啊，就是问，他烧出舍利来了吗？啊，人家谁谁谁就烧出舍利来了啊，好像烧舍利的就对，不烧舍利，你说
还有的再刺点口
味啊，哈，看耳朵大耳朵长短是吧，对啊，这个这就是什么呀，这就是连什么叫智慧，什么叫这个标准都不知道了。你佛为什么不让弟子显神通，就是怕走这个路，就是什么呀，让人们就是用神通去判断这个就是皈依谁不皈依谁。你如果要是把这个标准定成神通，那大部分都上外道去了。因为什么呀，因为佛教走的正，他讲智慧，他不漏神通，因为他怕人走歪了。结果漏神通的呢，稍微有一点，不要说漏，有一点就漏；没神通的还造假神通，还说那个是还正经了。所以你这首先标准就定错了。所以啊，就是那个，然后就说智慧怎么来？闻思修，哎，闻思修生闻思修三种慧，哎，慧就这三种慧，就靠闻思修，就是多看经论，多来辨析。你像今天晚上咱们学这一通。你智慧你就长了，你很明显你智慧就长了，你很多问题现在就搞清楚了。比如布施应该什么叫正确布施啊，你回去把那一条什么叫正苦正贫无依无护什么，你把那些一条一条你再仔细看几遍，你就踏踏实实的，弥勒菩萨说的，那个释迦佛定的，哎，这就是正法，你就按照这个来，你就可以掌握怎么布施是有功德的，怎么布施是这个不对的。放菩萨藏爱乐宣说啊，相似正法，于相似法或自信解，就是这个相似法呀，他或者是他自己相信这是正法，或者他自己理解的这是正法，他不知道是相似正法，就是他认为我这就是正法。实际上相似正法呢，自己都认为自己是正法，你说哪个，就跟刚才咱们说的，小孩子都认为自己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懂，没有他不懂的啊，你说什么他都能那个都能有他的理解，哎，而且理解都是正确的。因为什么呀，他要知道自己是不正确的，他肯定就不那样说了，他肯定认为自己是正确的。所以呢，这就是有的人呢，他自己认为自己是佛法，这个呀，所以说判断相似正法不是以他自己的说心诚不心诚，这个人持戒精严不精严，不是依这个判断的，那是一个客观的判断，哎，那真理是就有一个，真理是客观的， 符合不合真的，不是说啊这个人我是真心的是弘扬佛法呀、啊、可是你就是好心办坏事儿，哎，对佛法起到的就是破坏作用。还有就是刚才咱们举的那些例子，话是对的，有些话都是佛说的，你把它用到不对的地方，这就是相似正法，用错地方了，这就是相似正法。就跟那个说，人家问你说我这样做对呀、啊、那样做对呀、啊、你来一句说因无所住于而生其心，哪个心都不对，好，弄得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就是什么呢，这就是相似正法，就是话是对的，但是你用的地方不对。哎，祸随他转，就是有的人呢自己这相似法还不是他想出来的，他听别人说的，哎，听老师说的，他相信这个老师，哎，他觉得人家这个老师耳朵这么大啊，这个又倍儿头啊，这个这边肯定是大菩萨，好多人都犯这毛病啊，这个人一看就是大菩萨，他呢跟祸随他转，他跟着他跑，哎，只要他说的就行，这叫随他转，知道吗？是名第四他胜中法，这个被什么被谁胜了？被吃愚痴胜了，你被愚痴盖住了，你被愚痴缠住了，这四条啊是最严重的。为什么严重呢？因为它是根本烦恼，贪嗔痴是三毒啊，你是直接，但是它这个贪嗔痴啊，比起那个性戒，就是那个舍利与戒的那个贪嗔痴啊，它要轻得多。为什么呀？那个贪嗔痴它可以贪到杀生的程度，比如说贪吃我就买鸡啊，还要活的，买鱼还要活的啊，杀了去吃，那个贪的严重。哎，像这个贪呢，只是什么呢？布施，就是你有东西，别人来要来了。你贪，这个就是说比那个要这个轻多了啊，轻多了。哎，这个是什么呢？就是这叫善法，就是你这个是这都是行善法。你记住，菩萨戒是你没行善，就说你不对。哎，那个性戒是不行恶就说你对，所以
没有主动就错。
哎，对了，这就是一个层次不一样的问题啊。这么严重的四个重罪呢，都是可以这个忏悔的，都可以从受的，就是说你如果犯了非常严重的，你可以从受。下边一段就讲这个道理，说如是名为菩萨四种他胜处法，菩萨于四他胜处法随犯一种况犯一切，不复堪能于宪法中增长摄受菩萨广大菩提资粮。咱们先说啊，如果你在这四胜处法中呢，随犯一种，先不说这个旷犯一下，随犯一种这个某一种四胜处法呢，你就不复堪能，你就不再堪能，就是能够胜任，你就不再能胜任呢。于宪法中，就是在你现在这个所言行当中吧，增长摄受菩萨广大智慧资粮，你就不能再增长。不能再摄受，就是摄是取的意思，不能再取来，不能再取到你身上，你身上能够承受菩萨广大的菩提资粮了。菩提就是觉，就是智慧，你就不能够再得到智慧资粮了。你犯一种，你就不能够增长智慧，况犯一切，何况你把四个要都犯了呢，你就更那个得到的智慧更少了。你这就是什么呢？这也是善法，就是说你如果要是能持这个戒，你就能够增长智慧，你要是不能持这个戒呢，你就不能增长智慧。哎，你增长的就是你比如说你增长的反正就是不善法吧，虽然不能说是恶戒哈，但是你也是增长不善。你比如说还是增长贪了，虽然贪得轻，你比如说我有这个法我不想说，哎，那个懒得说，你这还是就是菩萨戒还是犯戒，但是它也不算恶法，但是呢它算轻微的恶法，就是还是贪，虽然贪得轻。不复堪能于宪法中意乐清净，哎，就是你不再胜任呢，在这个你现在的言行，就是你现行法中呢，能够清净你的意乐。你也可以倒过来读，就是能够刚才说了，意乐就是思想，能够清净你的思想。我们这个思想都是善恶都有，现在呢你就是不行善，你就不能清净你的思想了。那个舍利欲戒呢，是你行恶，你就会直接是这个，就是说直接就是造的恶种子，就是那个染污思想。现在呢你没有染污的问题，你是想把你原来的染污清净一下，你是不能再清净了。这是一个 就是没有行善的恶果。世迹名为相似菩萨，世迹就是说你这样呢就叫做什么呢，叫相似菩萨，非真菩萨，就不是真正的菩萨了，就是名义上是菩萨，但是这个你这个没有内容啊，相似菩萨，就是那个像那个《金刚经》说，若什么菩萨有四相，则非菩萨哈、啊，那个讲的就这个比较更厉害一些。菩萨若用软中品禅，这个是软，就是那个右边可以用那个一个欠字来代替。说这个什么叫软中品禅呢？就是软就是轻的意思，轻软嘛，软就是轻的意思。轻中品，那就是轻中品，还有一个重品，哎，就是犯戒呢分三品，重戒、中戒跟轻戒，哎，他把这个轻戒呢叫做软啊、软犯中品。如果你犯的是软中品禅，就是比较轻的跟中等的这个犯，禅就是烦恼。毁犯四种他胜处法，就是说你犯的这个程度啊属于轻的跟中等的，这样的话怎么样呢，是不舍菩萨境界利益，就是你如果是中等犯跟轻犯呢，你就是还没有舍戒，你受的这个菩萨戒啊还在。上品禅犯，上品就是最严重的了啊，就是这个实打实的真的犯了。上品禅犯即名为舍，就是说你如果是犯的比较严重呢，这就是舍了菩萨戒了。下边他来解释啊，什么叫上品禅犯，说非诸菩萨暂一现行他胜处法，便舍菩萨境界利益。这个上品禅犯呢不是这样的，不是什么样的，不是说各个菩萨呀暂时的一现行他胜处法，就是暂时的一下犯了这四种重戒了，便舍菩萨境界，就把菩萨戒舍了，不是这样的。哎，你要是这个就是说暂时的现了一下这个就是上品禅犯，就是你比如说上品禅犯就是那几个都具足了，反正那些情况都有，你就犯了，这叫上品禅犯。你暂时的现那个犯了一下这个他生处法，不是就算你舍了戒了。要什么样才算舍戒呢？如诸必除，这个必除就是那个比丘的译音。这个玄奘法师呢，他字梵文学的比较好，他这个必除这个字啊，跟梵文更准确、更接近。比丘呢，离那个就不太准确一下，所以他译的呢就比较准确，他用这两个字。如必除就是和尚，就是那个法师，如诸必除，犯他胜法。便即舍弃别解脱戒，就是说菩萨戒跟别解脱戒，刚才讲了别解脱戒就是那个舍利于戒，就是那个戒恶的戒。说如果诸出家人他犯了这个他胜法，这个比丘戒呀也有他胜法，叫波罗夷罪，就是那个重罪，他要犯了那个就是必除，就是比丘的那个戒的话，即便舍弃别解脱戒，他就是舍戒了。就是说和尚要是一犯了这个比丘戒，他就是舍戒，他跟那个菩萨戒不一样。菩萨戒呢，你暂时的现在犯了戒还不算舍戒，这就是这个菩萨戒跟那个比丘戒的不同。因为比丘戒是戒恶，我们是这个行善，这个层次不一样。菩萨由此毁犯，弃舍菩萨境界律仪，于宪法中堪任更受。因为不一样，就是说菩萨暂时的犯了这个戒呢，他这个不算舍戒，比丘那个戒犯了就算舍戒。所以呢，如果菩萨由此毁犯，就是如果菩萨犯了他生处法，犯了重罪，舍弃菩萨这个境界律仪，如果他犯得非常严重，是舍了戒的话，于宪法中堪任更受，就是说可以再受，更就是再受一回。非不堪任，就是说如果不堪任，就是不能再受的是什么情况呢？是下边这个情况，不能再受。如必除住别解脱戒，犯他胜法，于宪法中不任更受。 比丘那个戒恶的那个戒呢，犯了就不能再受，这属于重犯波罗夷，犯这个重罪，犯这个他生处罚。比丘如果犯了重罪，是不能再受戒的，这一生他是不能再受戒的，下一生可以再受。这个菩萨戒呢，你即使犯了这个重罪，破了戒，你也可以再受。所以说，基明
会
上品禅犯啊，说你犯了上品就舍了。若诸菩萨毁犯四种他生处罚，如果你犯这四种戒的话啊，什么叫上品呢？烁烁现行，就是一犯再犯，这是一个条件啊，就是老犯，都无惭愧，你都意识不到，都意识不到自己犯了，就是你老这么做都没有，这个都无这个惭愧，就是都不感觉。什么叫什么时候你感觉到惭愧呢？你感觉自己做错了，知道自己做错了，你才会惭愧。就是说你老做呢，你不感觉是错的，啊，都无惭愧。深生爱乐，不但不知道这个惭愧，还非常高兴，觉得做的还对，深深爱乐，还一做再做，觉得还是功德，见是功德，还以为是好事儿。当知说明上品禅犯。上品禅犯是什么呢？就是你根本就当然他受了菩萨戒，他知道这个戒条，他知道，然后碰到这个某一种情况呢，他跟这个戒条啊他打不通，他认为这个不是戒条说的那个事儿，他认为这个事儿呢应该做。你比如说啊，这个咱们说就最后一条，说相似正法吧，他也知道说相似正法不应该宣扬，相似正法宣扬是这个迫害佛教啊，是引人们走错道，是错的。但是呢，他现在讲的就是一个相似正法呢，他不知道，他认为是正法，他还这个猛宣扬，说说宣扬，对这个讲，对那个讲，还见为功德，还认为是自己弘扬了佛法，这是智慧不够，这个有这个种情况的。哎，他还这个听这个人说了一声，他觉得他说的有道理，就到处讲啊，这是佛教，哎，讲相似正法，就这个意思。这叫什么呀？这叫上品禅犯，这叫上品禅犯。然后就是说什么不是上品禅犯呢？非诸菩萨暂一现行他生处罚，便舍菩萨境界利益。因为你犯了上品就舍戒了，他这意思就是说并不是说你暂时的一犯这个他生处罚就算是舍戒，就算上品，你犯了一下立刻意识到，哎呦我做的不对，这就算没有舍戒。因为什么呢？你不是烁烁现行，就是说不是说一犯再犯，哎，不是说你不知道深生惭愧，不是说你不知道错不生惭愧，哎，犯当时没意识到，犯了之后一琢磨不对啊，我犯了，然后忏悔，这就不算犯戒。
谁犯戒呢？他是
你比如说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，他不知道这是相似正法，他到处宣扬，
对对、
啊、这就叫犯戒。
可是他不知道，
他不知道，对，他已经犯戒了，
他肯定也不会后悔啊。
啊，对对对，这叫犯戒，这叫犯戒。就是说这等于说什么呀？这个人如果要是真正这个知道说我犯了戒了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是没犯戒的。 只有什么时候犯戒呢？就是说他不知道他犯戒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是真正犯戒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如果说你做了这个事儿，你意识到说，哎，我犯戒没犯戒啊？我是不是犯戒了？你感觉到有问题，这个时候你就没犯戒，因为你不会烁烁现行，你不会说，你因为意识到有问题了，你不会说我高兴得不得了，我下回再做。你这时候已经意识到了，所以说认识到错误啊，就是已经在改正错误。因为人他不会，不会照自己错误的方法，每一条都可能。你比如说这个布施的这一条吧，你呢？比如说这个人呢本来应该布施，可是你呢想啊，我学了戒条了啊，说他要正求法，他要这个有依有护，我知道他有依有护有没有啊，不给他啊，这个时候你已经犯戒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的起心不正，你就是你误解那个戒条，人家是让你就是说这个就是依这么一个标准，你是找借口，你不想那个，就是你起心就不正，你是找借口。这个实际上已经你有了什么了？有了钱那个财的心了，就是你想我现在不想给他，我又怕犯戒，怎么办呢？哎，人家借条说了，他什么呢啊？我就 你这就属于找理由，这就犯戒了。所以这个心戒这个东西啊非常微妙。你那个就是你比如说我说的这个按照戒条啊，我没犯戒，我解释的很好啊，他不是正求啊，他不是这个什么就是确实贫苦啊什么，反正就找了一堆理由。实际上你如果这样来理解的话，你已经就起心不正，已经犯戒了，已经是这个为吝财去那个找理由了。你如果起了这个悔过的心哈，这个时候呢你就不是上品禅犯，你就不是见为功德说说善现行，你就没有破戒。
嗯，就是那个造的恶会小。
那当然了，你不是上品禅犯啊，就是不是最厉害的犯。上品禅犯、中品、下品哈，分三品。你这时候你要是有这个意识到错误了，有这个忏悔心，你这就是至少是中品禅犯。而且你这个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什么呀，你只要意识到错呀，你就不会这个就是见为功德说说现行，这个一做再做，你就不会那样做
了。
哎，对，你这就已经是中品。
还有你很难，
实际上凡夫啊不可能持戒清净的，就是说因为你烦恼心锁没断，你到处你防不胜防啊，就你本来就有那个这叫什么以患除患，以歇除歇，你就是以这个烦恼来断烦恼，以小一点少一点的烦恼断多一点的烦恼，它不可能持戒清净的。真正持戒清净连初地都不是，二地菩萨才是持戒清净，就是他不作意不起意，永远不犯戒，就是很自然的，这才叫清净。哎，初地菩萨是不失清净，他那个六度啊他是排过去的，到二界那第二个不是持戒吗，二地菩萨才持戒清净，才能够真正达到清净。菩萨为什么不知清净了，他自他分别时变成那个第六第七识啊，变成什么了，变成平等性质了，他跟众生平等了，众生他就是他，他就是众生，所以他那个布施根本没有区别分别心的，所以他那就是布施就平等了，那叫三轮清净，就是那个到那个不分你我的那个布施，就是什么呢，他没有不认为我在布施你有布施了什么东西，这三个东西他都没有没有这个就是这种执着。哎，就是布施就很正常的，根本没有说我布施给你啊，就是很自然的。第一段讲的什么意思呢，就是说是这个菩萨戒，什么叫舍戒，你上品禅犯就是最严重的犯就舍戒了。什么叫上品禅犯，如果用简单一句话就是说你没意识到你犯戒，但是你犯戒了，这就叫上品禅犯。如果你意识到你犯戒了，这就不是上品禅犯了，这就是中品。就是你意识到说我犯戒了，你肯定要生惭愧心，你肯定不会再说说现行，你肯定不会再见为功德，你见为功德怎么会那个意识到错呢，所以说上品禅犯一定是你没意识到。
没意识。
对，如果你上品禅犯呢，你就是舍戒了，有点像那个叫什么第二十二条军规哈，这是个那个第二十二条军规是什么呢，说你这个部队呢，只有精神病就是疯了的人才能那个被送回国去，才能从前线退下去。说这个然后他又规定了一条是什么呢，这个你自己要说自己是疯了的，这个人一定是没疯。好，你所以他就用这个呢，就是实际上他就等于就没规定，等于就是谁也不许那个你必须自己你得申请吧，你说我疯了，我要那个回去。哎，也所以这个戒这个情况呢也跟那个相似，就是说你真正犯戒的人呢自己是不承认的，哎，自己是不知道的，你不知道当然不可能不承认犯戒了，你如果知道自己犯戒的，你一定不是上品禅犯，就没舍。知者无罪。你比如说一个那个就是人，他不懂那个就是交通规则，他到马路上他就在左边他就乱开硬撞，撞了之后没罪吗？你不是不知者无罪，你犯了罪这个就是罪啊！我农民，我刚进城，我不知道那个要从右边走，我就往这边开啊！你撞了没罪吗？不知者一样有罪。这个呀，就是说是要分开说，一个是你的发心，一个是你的效果。从效果上他就是犯戒了，就是你比如说这个人不知道他说的是相似法，他就说相似法了，结果误导了很多人，那些人就认为这是佛法，就去那样走上错误道路，最后这个被那个就是犯了很多错误，这个效果你就是犯戒了，这是从这个效果上说。然后你说的那个无知者无罪呢，是从发心上说，这是这个世间的一个方便说法，就是说 广，他不讲效果，广说发心。实际上你无知的，你犯了那个罪呢，他客观上是有效果，还是有效果的。哎，但是呢，他就是说为了这个，就是让你啊，就是好像不太愧疚，让你那个什么安慰你，方便的说说啊，不知道，没关系，这是故意给你隐瞒那个就是效果的那个，因为你强调也没有用，你事情已经发生了，这是一种方便说法，就是而且你犯的这肯定不严重，哎，你不严重呢，就是他就承受了，你比如说大人啊什么他就承受了啊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他还顾你掩过啊，没有那个没有碰我，不疼不疼啊，那个你不知道不算那个，你没看见我啊，这是一种方便说法，哎，只是纯粹的从你发心方面来说，哎，来安慰你的。但是从实际上呢，就是说你这个发广，从发心方面说呢，就是你说的那个广说这个方面呢，当然是你不知道跟你知道明知故犯，那当然是罪恶是不一样的，轻重是不一样的，这是广从发心上说。然后就是说犯不犯戒呢，是从效果上说的，就是说你不知道你这样做也是犯戒，
基本上犯。
所以等于说这个上品禅犯就是什么，你就记住上品禅犯是什么呢，就是肯定是自己不感觉的，就是自己认为功德，哎，自己不认为犯戒的。这一段意思就是说呀，这个和尚受的那个舍利瑜戒呀，它是性罪，它是戒恶罪，那个罪你一犯就是舍戒了，而且呢此生不能重受的。菩萨戒跟它不一样，菩萨戒是行善法戒，行善法戒呢，你即使犯了，就是说上品犯，别人给你指出来了，说你这上品犯已经舍戒了，你也可以从受，哎，更何谈就是你要中品下品呢，你就忏悔就行了，你就没舍戒，这就是告诉你什么叫舍戒，舍了戒，菩萨戒也可以重受，哎，下品呢可以忏悔，就根本没舍戒，就这么意思。下边再来啊。如是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律仪，于有违犯即无违犯，是染非染，软中上品，应当了之。哎，这句话呢是总结前边一段，说如是，就是说就是像上边这样，菩萨要是安住这个，就是你受了菩萨戒的话，于有违犯即无违犯，就什么叫违犯了？有了这个破戒了，有了这个罪了，什么叫没有犯？就是你这样做了是无违犯的。是染非染，一个叫染为犯，一个叫非染为犯，到后边你都会看到说是染为犯非染为犯。什么叫染为犯呢？染就是染污，就是这个烦恼心。是染为犯的就是说你这是起了染污心犯的，你这是起了染污心犯的，这个呢就比较重。非染为犯是什么呢？就是你没起染污心犯了，比如说就刚才你说的那个，说我忘了犯了戒了，你比如说这个就是布施吧哈，哎，你没，你看了一眼，你想别的事儿，你没反应过来，你或者说你本来那个说想布施的，结果别人一拽你走了，你忘了布施了。这个忘了呢，它叫什么呢？叫非染为犯，就是说你没有染污心，你没起染污心，你不是说我舍不得这个东西，你贪，这叫染污心。哎，这个染为犯跟非染为犯程度就不一样，染为犯就是比较严重，那个非染为犯，哎，你不要忘了，那就是我没起染污心，但是我犯戒了，就是我那个本来看到本来应该舍的我没舍，哎，我犯戒了。但是呢由于其他事儿更重要的事儿我给忘了，这叫非染为犯，这叫染非染。然后呢软中上品，软也可以译成那个轻或者下嘛，下中上品应当了之，就是说什么是严重的犯，什么是中品犯，什么是不严重的。标准呢是那个戒上定的，你比如说我们整个这个戒里头啊根本就没有吃肉这个戒，所以吃那就是
就比喻嘛，
比喻呢不算犯菩萨戒。说这个标准呢，他那个戒上有明确的标准，你犯没犯？你比如说，戒的是不杀生，你没犯不杀生哈。结果你自己给自己定说，我认为吃肉也是一种间接的杀生哈。我认为吃肉也不应该，这是你自己的事儿。 不是犯戒，给自己定的啊。你说你提高标准，就是说我把杀生戒里头包含吃肉哈、啊。
不是提高，
他说的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不杀生戒呀、啊，它有很多层次，从最基本的，什么叫守住不杀生戒了？不杀人，因为不杀生戒最主要意思就是杀人，哎，这你要说你只要不杀人，这就算你没破这个戒。然后呢，你要求说如果我要求再高一点呢，不杀动物，哎，然后呢就是你说的那个，我觉得我虽然没杀动物，我吃肉也是。这个让别人杀动物啊，我觉得吃肉也不应该，然后吃肉就是说我穿皮鞋也不应该啊，我是什么反正一样一样，最后那个就是我走路都要注意不要踩死蚂蚁，反正就是你自己要求了，这是有层次的，这个这是一个层次哈。在这个戒上啊，它是有一个明确规定的，你只有违反了这个明确规定才算犯戒，所以你自己在心里头要求的那个更高的层次它跟戒没关系，就是他不犯戒的。哎，你比如说你穿了皮衣服你也没犯杀生戒，这个就是说你自己说我自己规定我不能穿皮衣服，这是你自己的事儿，他跟戒没关系。哎，对，或者是说或者说我把我的菩萨戒我提高到了我认为就是犯戒，那也是你自己的想法。哎，就是说你是扩大了菩萨戒的范围来严格要求自己，这是你自己的那个严格要求，实际上就是说这个菩萨戒犯不犯是有个客观标准的，这是从那个一般众生的意义上来说的。他如果他得看大伙，因为定了是大家都要遵守的，但是对于你自己来说呢，你就可以自己定，你如果能做到，你说我觉得我可以不穿皮鞋，那当然好了，是吧？哎，你觉得我凡是动物的那个做的东西我都不穿，这当然也好了。哎，你可以自己尽量能做到哪做到哪，这是你自己的进步的。这里头啊，每次都有一个叫说，若懒惰懈怠，你不布施的话，这算非染为犯。品质不是已经都知道了吗？咱们试一条啊。第一条这个呢，你就先记名字吧。这个叫不供养三宝戒。前头啊，把四众戒讲完了，然后又讲了这个什么叫上品饭、中品饭、下品饭。哎，现在呢是。